那发了这个心，好，考验就会来了。接下来看下面第四个治病的方法，请看讲义44页，智者大师释禅波罗蜜讲第四讲治病的方法。行者自然发了无上菩提心，忏除业障，发愿要安心禅修，那第一个就会有障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病痛。这个障碍来自于内心，就好像举个例子哈，现在春天了，突然打雷了，下了很多很多的雨啊，大家台北市也下了很多，快一个两个星期的雨，下得很多人心都发霉了。你有没有发现，你注意观察庭院外面或公园当中雨水很充足的结果呢，很多植物都欣欣向荣了，花开得特别好，植物也非常茂盛，但不要忘了杂草也特别多。换句话说，当你发了无上的菩提心，你震动了你的十方的佛国土的功德力，同样你多生多劫的善种子也发芽，恶种子也发芽的。所以发了菩提心真正用功的人是障碍重重的，但是假如他不了解佛法的整体道自己，他一碰到障碍他就会放弃，甚至障碍当中人家会东说西说，东说西说，就是你这个风水没弄好啊，那个三世因果没搞好，你这个八字有问题，弄到他的没有一个正见，他自然就会退道心。但是第一个最大在禅修里面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禅病，一定会生病。这个病来自于过去你的杀业，无量劫无量劫的杀业，因是杀业，不管是有意无意的。第二个来自于你的缘，杀心跟嗔心。所以因为杀业、嗔心跟这个杀心，所以至少这三个条件就会让你身体里面的业力就发动，四大就不调和的。所以在这里说，既然安心用道，勇猛精进的人一定会有禅病，好，所以四大一定就会有病痛。那现在你用心，就像心息鼓一样发动而成病，但是如果你不能调你是的身心还有呼吸，把身心，对不起，身息心三个画起来，在第44页第四段的第二行，若不能调身是指身体，息是你的呼吸，心是你的念头，在小指观里面就是要调身、调息跟调心，这三事你若调得不和合的话，一定会产生病。所以坐禅的人若善用其心，则四百四个病呢，自然的调和。这四百四个里面，假如以道家来讲说，我们身体上有404个经络，那这个呢，以现代科学来讲，我们有不同的细胞、微血管跟神经。以藏传佛教的话，404个是不同的坛城跟本尊。假如你把它身心调得好的话呢，你就不会生病，身心会所谓的红光满面，对不对？气血很通畅，然后精神很明朗。中国道家里面也有讲啊，什么健步如飞，身心很宁静，有没有？这个也是他的功德。同样若是呢，身心调得不好，过去有业力，有恶因，有恶缘，接下来待会我们会介绍啊，又受到风寒，又种种食物或是自己的生活作息的虚火上升，当然你一定会生病。你生病的话，不论在家出家，你工作的时候你的念头就不清净，不清净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起贪嗔痴，动不动你就会发脾气，你自己都控制不了。所以他就说，假如有人要发心自行化他，第一个要了解这个病有他的因缘果报，了解在禅坐当中禅定而看到心的变化，而知道对治病的方法。若不知道对治病的方法，一旦生病了呢，一定呢病是会障道的，会有让你很大的顾虑。所以现在先讲禅病的法分两个，一明病的发相，第二个明治病的方法。在这里最有名的，请各位可以去看小指观。小指观就是智者大师印的他的哥哥，人家跟他相命说你的气色很不好，你呢年呢大概过不了这两三年了。结果他就很紧张去找智者大师说，佛教有没有什么让我延年益寿长寿的方法？他说有， 哥哥我教你，但是你要去做，也要相信。他教他什么？就是教他打坐。所以止观，所以小止观就是呢，智者大师为哥哥的请求而讲小止观的教法。后来他哥哥的确每天静坐调身调息跟调心，他的病痛也好，他的寿命也长了。当然因为在调整心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自己的烦恼业障现前，然后看到自己的恶念，所以他很有善根，忏除业障，他就跟着智者大师学佛法。事实上智者大师的哥哥啦，学止观，他第一个动机不是要成佛，他是什么？希望自己能长寿，还是求世间的果报。可是因为透过调身调息调心，让他善根发露，最后他也学无上的佛法，所以他也得到出世间的利益。好，有空呢各位可以去看看小止观。接一个请看病。病第一个名病发相，病发虽然有很多图，但是总归纳而类有三类。第一个四大真动的病相，第二个从五脏内腑而生的病，第三个从五根眼耳鼻舌生意而生的病。好，翻过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只能挑重点讲，我没办法一个一个字说。第一个所谓四大真动的病，就是地水火风四大不调和。举一个例子，假如你晚睡的话，你虚火就上升，火气大，你自然呢嘴巴就会破，而且你就会心浮气躁。前天我在共修的时候，我就是说有些莲友呢是呢打坐的时候是手脚冰冷，但是呢心浮气躁，气都挤在上半身呢。我自己学过禅专禅坐，我也学过部分的中医，当你地水火风不调和的时候，这也有关系。所以地水火风每个人的特质不同，这个呢其实跟中国的道家跟中医都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从五脏内腑生病，这个大部分来自于病从口入或从口出。第二类的病来自于食物，譬如说你喜欢吃辛辣的东西，你胃肠必然不就好。有些人胃肠它功能本来就弱，又吃辛辣的东西，适度的辛辣当然很好，但是若辛辣太多的话，它会刺激的，它会恶性循环。所以五脏内腑不管肝胆肾脾胃，这些五脏不调和的时候，它一样会生病。然后呢你看45页的讲义，他就说二曰五脏内腑，心常常怒气攻心的人，心跟呢肝都不好。身体寒热口燥的人，心主口。从肺而生病的人呢，多从四肢呢都会膨胀很粗重，肺主鼻骨。从肝生病的人呢，动不动呢都会很忧郁，而且贪嗔痴非常的强，肝主眼故。有些人脾很湿热的话，你身上的这个风邪就很多，就有痛风种种的，脾主舌故。有些人肾不好，主患呢你的这个喉咙或是各种腹脏的病，肾主耳固。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当中，这个五患若不调，五脏若不调的会有病。可是病从哪里来？请把坐时跟梦中画起来。第一个，你在禅坐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气血循转的某一个阶段来说，诶，它会特别的不舒服。那时候你修光明想或念佛念咒，或是修这个膨胀想，这样子的话那个气就会好。第二个，有些地水火风当中梦中也会做到。举一个例子，若你在禅修当中梦的火大的话，你会梦见火山爆发 volcano。 所以梦见火山爆发的时候，你不要这么哎呀我可以预见地球啊未来，其实错了，这是你的身体火气太大，那时候应该去调中医。调了中医呢，那你火气就会降。同样男众也有男众的病，女众也有女众的病，所以这个在禅坐时跟梦中可以看得到。中国道家哈，中国道家所谓的易经跟针灸从哪来？有很多很多的方式。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他在修小周天跟大周天的时候，看到自己身上的气脉旋转。第二个，这个修持的人因为多生多劫修禅定的关系，持戒跟禅定的功德力让他看到开发天眼通，他可以 自己做的时候，天眼通看到自己的内脏的运转，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为什么可以写出经络或是气脉的东西。所以禅坐跟梦中都可以反省自己，那这个必须要读很多的禅经，因为有些的梦是虚幻的，有些梦是假的，有些梦是真的。第三个，所谓五根，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身体不舒服，舌头破，或是耳朵这个不舒服，然后呢眼耳鼻舌或眼角膜肿胀，这个都是因为前面的四大地水火风跟五脏内腑而显现出来的眼耳鼻舌身意有五根的病痛。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禅修的人会跟中医比较相应，透过修中医也可以让自己的禅定呢能够突破很多生理的障碍跟心理的突破。业障病的话中医没办法治，业障病呢中医只能把你的气血啊什么调安神啊调凝神啊，可是业障病要透过佛法修持，后面待会会讲。第二类啊，这边就有一个 Q&A 了，问曰：五根之患无异于五脏内外相因，今何以特别说呢？好，刚才说第一个有地水火风不调，第二个内脏五脏六腑不调，第三个这个所谓的五根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要特别说呢？答曰啊，你们可以看讲义，可以看幻灯片，幻灯片我有把重点标出来。答曰：在禅坐当中有个别个别对治的方法，所以你必须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相状而说不同的对治方法。修行的人假如想要修禅定而得到解脱，产生身心的这些烦恼或障碍的时候，第一个要善自知因起，请把这画起来。你一定要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产生这样的病，或是为什么你最近贪心特别强，是食物的关系、坐食的关系，还是其他的原因。有时候你会觉得你最近呢，动不动呢嗔心很重，动不动就不高兴，有很多原因的。不像某些佛教徒啊，他讲啊，管他的都是业障，反正就是业障。其实我觉得很多佛教徒把业障当一个借口，像一个框框一样。像有点人家我们去那个早上买豆腐啊，豆腐它不是有木框框吗？反正呢不好的豆腐就通通倒进去，对不对？当你不满意的时候，哎，反正就是业障现前嘛。可是你从来没去想过这个业障从哪里来。可是在禅修的人就不同，禅修的人必须对因缘果看得很清楚。所以下面一段他说，三种病啊通内外的这个发动的因。答曰：三种病通因有内跟外的发动，比方说你要知道外因，外因刚才有说，比如说四大不和合、五脏内腑的病或五根的病。那同样的啊，现在大家也有很多很多流行的疾病，也有 SARS， 动不动呢就是流行易感或登革热，当然这有很多很多原因。可是外发会让你在禅修当中常常生病，除了你自己的业力跟体质之外，这一生的缘你要特别注意外因外发。请看幻灯片，有一，若是外伤寒；二，冷热风；第三，饮食不谨慎，病也是会产生的。第一个外伤寒，就是比如说外的受伤、细菌感染或是寒风。第二个是冷热的风，中国人中医讲风为百病之源呢。像我自己就很小心，对不对？我每次剃头的时候，都不小心的话，剃头那一天呢，头很亮呢，也就中奖的那一天。为什么？头发本身它就是保护的，可是剃头是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制定的这个风俗习惯。印度天气很热，可是中国呢，所以在印度里听好，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戒律语说出家人是不可以戴帽子的，因为你戴帽子的话，你就根本不像一个修行人。可是这有它的文化影响，传到中国来讲，你像中国大江南北在深山里修禅修的，那难道戴帽子就是破戒吗？弘一大师自己就有观音头套啊。你若自己得了冷热的风寒的话，太冷太热你都不容易身心得定的。冷的话会让你很冰冷，心会非常的沉；热的会让你心浮气躁，你也不容易得定。 第三个，饮食要很注意。若是你真正想禅修要用功的话，我要建议你要做禅修日记，饮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吃什么东西你觉得对你的胃肠比较消化好，而比较身心清安又不用饿？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所以外伤寒，二冷热风，三饮食不谨慎，也会引发你前面的四大病、五脏病跟五根病。接下来第二类，若用心不调，你只调身保养身，可是不调你的呼吸，不调养你的心，你的心念妄念纷飞，或染污心很浊，一样你还是会生病。像现在很多人啊，台北市啊，全部的人，很多人啊，我去书店买书的时候都会看到排行榜，很多人都喜欢不同类的书，养生、素食、瑜伽，现在非常非常的风行，可见现代人身心都不太调整的。瑜伽当然是很好，但是瑜伽里面也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教派，所以很多人调你的身，非常重视营养、食补、药补，可是他却不调呼吸，不调呼吸的话，你的心还是很乱的。所以数息观是非常好的，数息观听好，是佛教徒跟非佛教徒通通都可以修的。释迦牟尼佛教外道的时候呢，他信阿拉或是信锡克教，佛只教他一个方法，就是数息观还有不净观，因为这个是通任何宗教都可以修的，他不用一个特殊的佛像所缘境。接下来调身调呼吸以后，还要调心。心就是简单的讲，你有没有对治你的嗔心、自私、占有、忧虑、牵挂。有人他身心很健康啊，呼吸也很好，你去身体检查就好，但是呢心情就是闷闷不乐的，这里有世间的心理学可以对治。还有最重要，你的心不清净是因为过去的恶业跟恶念，所以这要透过止观去修持。假如内是心法，你不知道透过将息，就是说透过将呼吸而引导让你的心定下来的话，你还是会生病的。好，这个叫做因内发。好，有因外发跟因内发，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所以我有摘录下来。接下来得病也有三种不同的状况，复制行者应知，得病也有三种不同状况，请看幻灯片。一者四大增损病故，如前说。有人他四大非常的出众，就像会像前面比如说地大或水大的东西，他就会得到什么什么脚气病啊，或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皮肤病啊。有些人呢，他血液呢循环呢就很差，有人心脏的薄膜跳动功能常常就心脏血液有些会逆流啊，它是水的不调和，所以地水火风不调和也是会生病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并不反对啊练气功、练禅修、练瑜伽，但是知见我觉得必须要正确。不要像有些人是气功、禅功，还有呢最后呢就是讲感应神通，就讲磁场能量，最后你就走入外道的。佛法它没有否定养生、气功、瑜伽，这些都本身是文化，不同的文化，有印度的文化，有中国的文化，你适度的用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我还是要供养你金刚经讲的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可以去调整你的四大，但是不要执着气功，不要执着瑜伽，这样子你才会误入佛道。第二类的病是叫做鬼神所作使，因为你促使了这个魔恼而得病。那这个就是很多人现在讲的幽冥界众生干扰，就是你过去在当中，好，举一个现世的例子好了，比如说假如你现在走在路上碰到不良少年，他捅你一刀，你也报复他一刀，结果他死了，他就发愿我生生世世要报复你，那这个就是幽冥界众生来的原因啊。第二个，像现在讲阴灵跟堕胎，全世界的不同宗教也在讨论当中。我觉得我并没有要谈堕胎跟阴灵的问题哈，改天以后再说。我要举的例子是说，佛教并没有鼓励，但佛教也没有反对，但是你处理的问题要很谨慎。你就说一个就自他交换好了， 当然现代人可以用现代的科学或家庭计划种种保养，你可以让孩子不来投胎，可是若真的孩子来投胎的时候，那就是你的业力啊。不管你有多少的精神压力、经济压力，一根草一点露嘛。假如你是一个小朋友而被人家堕胎的话，你感觉如何呢？就好像你一个生机被人家砍断了。所以从这个精神层面来讲呢，堕胎并不是只有用堕胎把孩子拿掉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假如你得到的孩子又是很多不同的，譬如说有兔唇啊，有啊智障啊，你可以透过观音法门、地藏法门忏悔去修持，生下的孩子还是有佛性的。所以我觉得人了常常是只看到现前，他没有看到佛教讲的生命是无有穷尽的，所以在很愚痴或无助跟悲伤下，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现代的人幽冥界众生干扰的的确确比很多人多。不管你是自己的隐私或自己的私事，假如你碰到这样的话，那应该好好忏悔。第三个是指业报得病，这样的病呢，粗的可以治，久的要很久，有些久病成呢，身心都会崩溃，治疗也是很难的。好，这个是指你过去杀业。好，不要说，举个例子，就像希特勒，他有他自己的民族主义，他自己的纳粹主义，可是他执着自己的一个主义，下令伤害了犹太人。你想杀了这么多人，那你想他自己得到果报，一定身心病痛很多嘛。如是因得如是果，那我们历史上也是很多这样的例子。好，接下来第二个讲治病的方法，治病的方法有底下五个，请看：一、气息可以治病；二、假想可以治病；三、咒术可以治病；四、住心一处也可以治病；第五、关系也可以治病。时间的关系，我讲重点啊。第一个气息而治病，他这里还按照的在释禅波罗蜜智者大师这一段是融合中国道家以及佛经而整体的方法，他用把它融合。第一个治病，好，比如说你按照的这个几种六种气，气里面呢是来自于小指关，吹呼吸喝虚跟吸，那是透过内脏观想不同而吐气吸气，这样子可以治病。另外也有十二种习可以治病，调上习、下习、满习、增长习、冷习、热习。好，所以一般而言，这个气假如是气在往上的话，你应该关注在丹田，或是呢在生殖器跟肛门之间，这个叫会阴，观想坐在大宝莲花里，那你气就会想下降。第二个假想治病是透过于观想，观想可以观想水晶球，观想白色或金色的放光，观想治病仅特别画起来，这个是西藏佛教非常重视的地方，止观。第三个是咒术治病，是假如你梦到的冤亲债主，或是很多很多的，你可以念咒。这里的咒有非常多，大悲十小咒，每一个咒都可以治病，乃至于《法华经》里面的所谓的陀罗尼品也可以降魔。那一般人最好的是呢，都是念大悲咒跟心经或往生咒都可以，专精一个咒都可以治病。但是听好，在你念咒的时候，你要生大悲心，而不是降魔心。比如说，假如你现在真正的碰到冤亲债主来，也有莲友会跟我说，师父，他碰到冤亲债主来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嘻嘻嘻嘻，你念阿弥陀佛是没有用的，我也会念。我跟你讲，那你就被他打败了，你就要认真的观想，阿弥陀佛就在面前，放金色的光，你念一声阿弥陀佛，他就跑掉了。你的念力跟观想力要很强。没有错，对方也有佛性，可是对方念佛的时候并不是以虔诚的信愿心念啊。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说，若有众生念呢，你要什么，你要有虔诚的信愿心念阿弥陀佛就有用啊。普门品里面有说啊，若有众生各种灾难，对不对，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你要一心称念啊，你要相信佛的力量已经大过于三千大千世界的魔。 你要这样的念力，你的功德力才会升起。否则真的呢，你碰到很刁难的那个恶鬼或幽冥界众生，或你冤亲债主，他也会跟你说，我过去是也是佛教徒啊，你念是没有用的，甚至还作用你。那很多人就认为没有用，其实这样的话是说明了一桩事，你自己对法的信愿心不够强。所以第二个要生大悲心。大悲心是说，一个幽冥界众生来干扰你，你意思是说我想帮助你解决我跟你之间的恶缘，并不是说好像我拿刀子或是斧头，我咒术像一个锋利的猛刀要把它杀害你，不是起杀心去对幽冥界众生。有些人嘴巴先念大悲咒，可是心中他还是跟他是对抗的，或是杀害对方的，或是 destroy 的，破坏对方的心。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冤冥债主会呢，会跟你呢越斗越狠。你应该想，我现在跟你忏悔，我念大悲咒，除了保护我之外，我也很想忏除我跟你之间的恶缘。而他这样子的话，因为你的心念转变，你身上放出来光芒跟念头不一样，那他呢也会因为得到你修咒的功德力而转变。这是咒术治病的目的哈。第一个起大悲心，第二个并不是有对方杀害或破坏的心。所以很多莲友他虽然念咒，可是我觉得他忽略了这两个存心是很重要的。第四个，住心一处而治病，就是说刚才讲，假如你的病是四大不调、五脏内腑之病或五根的病，你可以透过心安住一处。好，在这里面有讲丹田底下，肚脐底下的两寸半丹田，或是观想呢，心放在脚的脚掌，叫涌泉穴，你的气往下降，那这个气血循环的顺畅，心得一的时候，你很多妄想病、忧虑病或忧虑症，自然就会失眠症，自然就会消除。第五个是所谓的观息治病，就是说用正念正知的智慧，知道身是了不可得，四大也是空性的，就算鬼神跟幽清在主要用伤害你，可是你知道这个还是有能所，你必须透过忏悔发愿修持受除读诵修持，这个忏除你无量无边的业力，自然你的病就会消除。好，接下来看下面一段。第六个，具足十法。释禅波罗蜜里面说，用心坐禅当中治病是有效吗？具有四个条件就一定有效。第一个，信心。第二个，要有很作用。这里的作用是指透过调身、调息、调心，它的作用运用得很得当。第三个，要勤勉精进，不是说调呼吸一天就可以的，他要长时期的去训练。第四个，要恒住在所缘境当中，这里的所缘境有包含着经文、咒语、不净观、白骨观或大乘的经论。第五个，也要了解让你生病的这个原因是什么，要一个一个去解决。第六个，要有善巧方便来保护你的身口意。第七个，要很久的长远心。第八个，在调治病当中，你要知道什么东西要取，什么要舍。第九个，要善加的保护，护什么？护你的念头，请你自己写上去，保护你的正念正知。第十个，就是要懂得这个遮跟各种障碍。那他详细下面在47页你们的讲义里面他有写，信相信禅观绝对能治病，用就是呢随时因时因地能够善巧的运用，勤是指专精而不中断，恒住为缘是指念念细水长流，依法而安住在念心在法上不散乱，这样呢就可以得到利益。别病因起就是要知道上面所说的四大五脏内腑跟五根的原因，内外的原因。何谓方便？它是这里专门是讲方便是指善巧方便，专门指吐纳运心跟缘想，请把这三个画起来。吐纳就是指属息观， 运心就是指要注意你的心，缘想就是按照观想的方法，善巧成就而不会失仪。何谓久行？就是要像钻木取火一样，要有长远心，不计日积月累的常常学习而不放弃。什么叫做第八个知取舍呢？就说用功得力的时候心要精进，但是若是觉得呢心太绷紧的时候要放松。这里讲取舍是指调心。最后什么叫知将祸呢？将祸呢，或有些是护知将护保护，就是说你很了知的各用各种不同的因缘，它在要触犯或引发的时候，你都能够密护根门的保护你的念头。什么叫遮障？就是不要轻易把禅修的身心境界对外炫耀而宣说，免得会增长自己的魔障跟骄慢。这里遮障里面呢，举一个例子，《波州三昧经》里面有说，若有人发愿现身定中见阿弥陀佛，修波州三昧，可是在梦中跟禅定当中若见了佛，不可以跟别人讲，除了两个人，一你的上师跟善知识，第二个跟你一起在关中修的波州三昧的道友，这两个人可以讲。可是若是除了你的上师或善知识跟一起修波州三昧闭关的莲友这两类的人之外，你到处外面去宣扬你见到阿弥陀佛，你证到念佛三昧的话，你有无上的大魔障会现前。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出来说，多年前有人炫耀说自己到了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其实以经论来讲，他所见的极乐世界不一定是真的。所以这里讲遮障就是不可以对外宣说，为的呢不可以有魔障，还有不可以顺着长养自己的共高我慢。否则你越用功，你的我慢心会越强，你会觉得三千大千世界啊，你看大家都不精进，只有我一个人见到阿弥陀佛了。那这个呢也是大魔障，我慢的魔障。好，接下来下面是我要供养大家的，看今天的补充讲义48页，超越障碍，身心灵都有很多障碍。障碍的当中，像刚才我讲的，并不是说障碍一来，哎，反正你就讲，哎，这就是业障咯，并不是一个业障就像一个框框可以丢进去把它解决的。你应该呢要了解超越障碍的过程。第一个啊，我供养大家，请看48页，幻灯片也要讲，你要了解问题的所在， understanding problems or question。你第一个要知道说，为什么我现在生病，为什么我现在心很散乱，为什么我最近火气特别大。所以在禅修的课程里，我会鼓励甚至强迫莲友做禅修日记，就是这样。你并不了解你的问题所在，你是无法去解决的。第二个，你要用什么动机跟态度来去处理它， motivation 跟 attitude 很重要。有些人是冤亲债主来的，他就是什么以牙还牙，对不对？他硬我也更硬，这样子的话冤亲债主缠你会更深。好，我先讲法义，最后再讲这个举例子哈，人际关系不好跟幽冥中的众生。所以你要用什么动机跟态度去解决。我刚才讲你的态度是要生大悲心的，而不是呢去摧毁对方的，这个动机是很正确的，很重要。因为你念头不同，你得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第三个，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应该找什么方法去沟通，跟人去对话 communication， 你要用什么方法去跟他做 conversation 或 dialogue。 譬如说你现在跟同事发生了冲突，对不对？他气你也气，问题两个人都僵不下来，主管跟你生气，我跟你讲吃亏的都是员工。可是你僵在那边，你不去沟通，我就不去跟他心平气和的谈话，你对方不知道了你的问题，你也不能够去关怀对方的问题，这样的话障碍是越描越黑的。第四个，你要用什么样的善巧方便跟解决方法， skillful means 跟 solution。 你要是当面跟他道歉呢，还是呢为了保护他的尊严写一个卡片跟他道歉，善巧方便跟解决方法不同，结果也会不同。最后一个， 你有没有想到佛教讲一切的障碍在这里来自于我们的不清净的恶念跟恶业，占有、忧虑、牵挂、嫉妒、障碍。真正透过这桩事情以后，你学到了什么？这个是禅修的人应该要学的。所以最后一个叫自我超越 Self Transcendence。 否则你若没有透过前面的4个步骤最后自我超越，那这次犯了错误，老实说，换了公司，换了人，换了环境，你还是一样烦恼一大堆的，你都不会认为自己错，你都会责怪别人。所以修行的人，我们常说要无我，无我破我执。我倒很想供养他这大家这四个，不，这五个很详细的过程方法。你要先静下来想想问题在哪里，第二个我要用什么态度动机去处理。有些人态度动机不清净的时候，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也弄了别人一窝蜂的是非啊，自己是保住了，可是公司行号或团体通通毁了。可能呢你自己逃过了这一关，可是你却失去了多年的好朋友的。所以态度跟动机很重要。第三个，逃避没有用。我想沟通跟对话，我这要鼓励大家。我是自己是中国人啊，我看过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看了以后感触很多。他有些地方讲的对，有些地方我不同意。我也到了西方去受过西方教育，所以我有很多想法也受西方的影响。可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优点，但中国人在沟通跟对话上常常是很多的缺点。不愿意讲出来，好话坏话都不愿意讲真话，然后常常这个不好意思，说了一句谎话要用9句谎话来去掩饰它。中国人的沟通方式不是都很愿意直接坦诚，我觉得这一点是中国民族性，所以中国改朝换代，中国人的心性是很复杂的。当然外国人也有坏人，我并没有否认，可是我觉得外国人呢，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我觉得他讲得很清楚。可是你会发觉我们中国人开会常常是什么呢？开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5分钟就解决，出去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多意见。可是外国人就不同，外国人真的有意见就在开会讲清楚，讲完了就放下，讲完就有所谓解决方案，就去实行啊。当然你在开会当中不见得你提的意见会通通被接纳，是因为整个团体的人事因缘、物质环境跟财力环境跟现在的目标不一定配合。可是中国人常常还有另外一个丑陋的不健康的心态 unhealthy attitude， 就是什么被重视的他就拼命讲话讲很多，那不重视的时候他就不讲话了，他就说多说多错，少做少对，不，少做呢就少错。其实这个呢是闹情绪的不健康的心态。在禅修的过程中你会看到自己在一个僧团里面，师兄弟呢怄气了，或者在家跟出家呢发生了误会或冲突，你会在禅修中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可以告诉你，讲得正真诚一点，恳切一点跟大家勉励，你若这个不愿意去超越解决，在睡梦当中你就会做梦到了不好的噩梦，你在中阴身的时候这些业力就会现前，会障碍你往生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呢应该 speak out， 就讲出来，好话坏话都用很心平气和的方式去沟通跟对话，而不是讲是非或制造更多的麻烦。善巧方便跟解决的方法也要不断学。最后自我超越是说，当你这桩事情做完以后，你自己学到什么教训，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不圆满，你才会趋向于圆满的佛道。释迦牟尼佛在因地里行菩萨道的时候，他自己也在六道轮回，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佛陀成佛的时候，佛很有勇气对着所有弟子说，我在某一世我也自己造了杀盗淫妄酒堕落了，可是我因为怎么样忏悔而我出轮回了。佛陀不会丢脸的对弟子说，哎呀你看我过去是我自己很多呢故事也把它隐瞒起来。佛陀有勇气在说法当中能够自我超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接下来去幽冥界的众生干扰也是这样，你了解了幽冥界众生干扰，有些幽冥界众生干扰是来自于内心的妄念，不一定真的，有些是外在的幽冥界众生，某一个时段是真的会来跟着你。接下来你的动机跟态度要怎么跟他沟通，我刚才讲要有大悲心，帮助他解决的心，还有不可以伤害或是摧毁他的心。接下来有时候你跟幽冥界的时候，你可以跟他沟通，你若能不能沟通的话，你可以搞有持戒或修持的出家师父去帮你沟通。在中国的这个慈悲三昧嘴唱里面呢，是透过大家做法会帮他超度，而解决的方法是透过大家的戒定慧功德力。可是现在要想，假如你也是幽冥界众生呢，你希望人家怎么样拿来帮你呢？这个你假如是幽冥界众生，请问你现在去报复你一个冤亲债主，你希望你的冤亲债主怎么样来处理你的问题呢？所以西藏佛教讲自他交换是一个伟大的教法。自他交换不是说站在我的自我为中心到处去批评别人，批评别人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说一句话，不讲理啊是一个缺点，得理不饶人更是一个盲点。人际关系不好跟你幽冥界众生干扰，幽冥界众生只是多生多劫的人际关系不好啊。所以你必须去想想看，假如我们永远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去得理不饶人，伤害别人，不给人家机会的话，那我告诉你，你走到哪里生生世世都会有障碍的。我们大乘菩萨道常常讲未成佛道要广结善缘，其实广结善缘超越内外身心的障碍的具体过程，就是我今天想供养大家这五个方面。接下来再看 5.3.1， 我们大家都希望要改变命运，命运要怎么改变，请看讲义48页，心念若改变，你的态度才会改变。第二，你态度改变，你的不好习惯你才会跟着改变。第三，不好的习惯或不正当的习惯改变，你的个性才会跟着改变。第四个，个性改变，你的人生啊才可能改变。第五个，人生的方向 life approach 改变，你的命运才会当生改变。最后你的命运改变的话，你的菩萨道的生涯才会大放慈悲跟智慧的光明。很多人都希望你达到第六个，我希望修福修慧，可是从来不会反省我的念头，我的 mindfulness 是不是常常伤害众生，是不是因为过去12业的习性让你的念头也都是杂染的，还有你对人的态度都不够慈悲，你的习惯都很自私，你的个性都非常的强硬，都很刚愎自用，你都呢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最后你的人生方向你总觉得你很孤单，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也帮不了你，因为你自己不愿意改变自己。所以中国人不想天助之前先要人助，自助才能够天助啊。你人生的方法改变的话，你的命运才会真正的改变的。那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先就讲到这里好了，接下来我的重点是要讲四种建议，四种建议是在47页，47页里面呢这一段呢，种诸善根，广修供养，明了道次第跟精进修持，我在南北禅观的 DVD 讲过，在禅修课程讲过，可是我这一次会讲得更详细，因为呢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补充。最后要鼓励大家啊，给大家看一两张幻灯片。佛陀也在雪山苦行6年，要正不退转，最大的关键是止跟观。佛陀雪山还要苦行6年，佛陀多生多劫的功德力，想想看，我们在家出家，在你一生生涯规划里面，你曾经规划过你要有6个月或6个星期好好修止观吗？佛陀自己圣人都要修示现苦修6年哦，苦修6年专精止观啊，这个佛像我非常喜欢。你可以看到佛陀呢，他修到最后自己的肋骨啊，通通都跑出来。他呢只有喝水，吃很少很少的食物。他昼夜精进，为了悟道而安心啊。他自己在雪山苦行了6年啊，他都不会觉得孤单。 第二个最有名的白教密勒日巴尊者，密勒日巴这是他苦行。密勒日巴虽然是在家的瑜伽士，可是他当生苦行的功德力影响到无量的世界。到现在你看显教徒里面呢，讲到密勒日巴传，没有人不知道的他的愿力。那再看细节，密勒日巴常常喜欢用耳朵听人家的声音，在禅修里面心清净，你才能够倾听自己跟一切众生的声音。我们常常众生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听别人的声音，所以你就修不了自他交换。我们常常也用自己的价值去判断别人，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从来没有想到众生需要什么。所以宣修止观的人，他的心就比较细，在心比较细的当中，他自自然然会倾听一切有情无情的声音。这就是密勒日巴照相里面呢，这座佛像他为什么耳朵要竖起来。大家发现会有一个人常常喜欢做这个动作，达赖喇嘛有没有？他在开人家记者会的时候，他常常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动作跟这个图片是很像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念念当中，在你工作，在你跟家人，在朋友相处，在团体道场相处，你愿不愿意常常先倾听别人的声音？倾听别人的声音是修禅定的前方便，它同时也是禅定的功德力，他的心会比别人细的。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从讲义的47页第7段四种戒印开始讲。讲完以后我会讲这个十地经论、我们这个主题主要目标是说怎么样正道不退转，超越自己的障碍，从超越自己的障碍当中了解模式，了解模式，了解身心灵各种的障碍，最后希望你在生活当中念念都不要退转。接下来主题讲完，我们会讲十地经论，十地跟东密的一点基本关系，我会用一两次介绍。因为十地菩萨的这个不退转，后来从印度传到中国，传到日本跟韩国，尤其是中国唐朝的东密跟日本的密宗，把十地的这个思想融合了五方佛的思想，这我会简单做介绍。然后呢就会进入大家期待已久的天清菩萨十地经论的正文。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